房，大家好。好的，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辅导中论密要啊。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法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丹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呢，前面一段时间啊，大家也有两个星期的休息，可能我们之前所学的部分内容，像第九品的内容也忘得都差不多了。那今天这堂课呢，我们稍微的再回顾一下，当然呢，整个第九品的话，主要是在抉择人我空性的这一部分，对吧？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宣说其他课程。有大的这几个方面啊，其实有五个方面。前面呢，这个是把我的本体和把我能力的这方面已经抉择完了。那我们现在的话所分析的是，破斥的这个人我的，人我方面的一个自信和破人我的能力。那么第九品的话，观本住品，它本来就是破人我的本体。那这一品的话，它最主要的几个大的框架啊，我们稍微的再回顾一下，因为前面两周呢都没有课，可能之前所学过的也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了。我们说到每一个人呢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不管是外道所执着的边际我也好，还是我们大部分的众生所执着的这种具身我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另外还有一些个别的，就像这个小乘的独自部啊等等，这些他执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我。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终归很多的众生认为呢我是存在的，但是站在中观中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这个我根本不存在，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的缘故。那我们前面呢，在第九品啊，其实等到我们学到后面的第十八品的时候，还有专门针对于人我的破斥，包括这一堂课呢，上师在最后做总结的时候呢，也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只是提到了就是人我可以用这种方式破，那种方式破，讲到了有好几种的破法。那我们今天呢，现在所学的这个本住品，它的这个破法的角度，也是针对于呢对方中的这个观点。对方中的这个观点，它侧重点是从观待而立人我，就是从观待的这个角度呢建立了人我。但是我们要中观宗抓住一个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如果你若承许二者是一个观待法的话，它只可能是一个假立的。如果是一个真实实有的法来做观待呢，不管是从前后次第来说，还是从同时的角度来说，都很难以建立。那么针对于对方主要的观念，他是认为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都存在的缘故，所以说本住应该存在。意思就是任何一个人他都具有眼耳鼻舌等五根，而且呢缘取了这个色声香味触对境之后，就会产生呢苦乐等这些诸法之感受。到底是谁去感受呢？当然是由这个人我来感受啊，我呢感受到了苦乐啊，我呢有这个眼耳鼻舌等五根呢可以去缘取色声等这些五境，他会有这样一个认知就认为肯定是有一个我的存在的。如果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就像尸体，这个尸体的话，他就不可能再有这个觉知的力量，所以他认为呢这个我肯定是有的啊，我肯定是有的，因为这个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缘取对境，并且能够产生苦乐等感受的缘故啊，这是我们自己限量能感受到的。那对于对方这个观点呢，我们再来看，其实我们主要所要掌握的就是破比宗的这个课盘。在破比宗的这段课盘当中呢， 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进行宣说。我们前面的两大部分都已经讲完了，今天呢所涉及到的是第三块的破零售者存在治理。但是我稍微再花几分钟的时间，把前面的这两大块呢再跟大家理一下。因为过的时间有点长，可能都忘得差不多了。那么前面的这个第一段，就是破笔宗当中第一个科判，破零售者于一切零售法前成立。意思就是说，零售者肯定是指的人我。在零售法，什么是零售法呢？就是眼等诸根、苦乐等诸法。那么这个是所零售的法。如果说这个人我在所零售法之前成立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我呢就少了与他能力之因的这个关联法，就是这个人是先出现，然后后面呢才有一个所领受的法出现的话，这人我呢实际上就没有办法来建立，所以叫先有本住者，亦合而可治，是这样的。那么没有建立，没办法建立的原因，是因为能领受和所领受必须关带才能够成立。那么在所领受没有出现之前，单独的一个能领受是很难建立的。就好像说，这个砍柴的人他没有砍柴的话，你把他叫做这个砍柴者，其实是不合理的，对吧？这是呢这个具体的第一段的这种破法。那么后面呢就分析的，假如说所领受能领受他互相不关带的话，就会有很多的过失。那会有很多故事，就是侧重点啊。前面一段呢，侧重的是从它没有这个无因的这个角度。当然，这个因不是指的是因生果的因，是指的是关带而成的这个因不存在，因为人我在前，所领受法在后。那么在人我成立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能够成立它的所领受法还没有出现，所以说叫无因。那么第二段的话，就变成了，它侧重点的分析方法是说，能领受法和所领受的这个法呢，二者成为互不关带、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过失，侧重是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大科判，就是破这个领受者于分别领受法前成立。那分别领受法前成立，主要关键在呢对方的观点发生了，并且是独子部的观点。他认为呢说，如果这个人我的本住在一切的领受法前没办法成立，否则就会成为无因，乃至于跟所领受就成为不相关带的过失。那在别的所受法之前，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它关带于所见呢，就成为见者；关带于所闻呢，就成为闻者；关带于所嗅，就成为嗅者。那么它是别别可以建立的，并且是一时分别而存在。那么针对这个科判的话，我们在破持比宗的时候，当第一个就是以前理而破，就是说如果一切的这个领受法前不能成立本住，在别别的领受法前，其实呢道理是一样的。可以同等理推，那你同样呢也没办法成立本住。那第二个呢，在观察就是说你的这个人本住在别别的领受法前可以成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非同时，就说是比如说先出现一个见者，再出现一个闻者，再出现一个受者等等。它是一种前后次第非同时的方式产生呢，还是同时的方式可以出现的？当然，这个同时方式也是针对于对方和对方的观点呢，就是再次的发生不同的变化。那么，如果程序是非同时，比如说先成为见者，后成为闻者，再后面成为受者那我们就分析你这个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多我的过失。因为你又是就出现一个见者、一个闻者、一个受者等等，就成了四五个了，它就比较多了嘛。那么认为我是多的这样的一种结论，和就是这是我们推出来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按照这种范例，我就成为多个。那么我成为多个的这样的说法，跟我们所有人都会执着人我是实有唯一的本体的这种执着点完全相违。就世间人不会认为说我有两个，是不是？那么这个是完全相违的，这是一个思路。那么如果程序呢，就是同时，就对方说其实他也不是完全是非同时，他比如说在同一个时间呢，同时可以见东西，同时可以听音乐，同时可以呢尝味道，它可以呢这个同时产生。那我们依旧说，如果程序同时的话，又会有多我的过失出现，因为呢，就是。 你会在一个时间当中出现好几个我，就是一个是见者的我，一个是呢闻者的我，一个是呢嗅者的我，一个是触者的我，就它会有很多的我出现。那出现了这些多我的话，你对方他也不敢承许说闻者就是见者，为什么呢？如果闻者就是见者，那么我的眼睛见色法，同时我的眼睛也应该能听声音，因为我这个见者就是闻者的缘故，是不是？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很多无法避免的太过的，从这些方面呢，破除了对方认为在别的领受法，就是比如说单独在色法面前，我就可以叫见者，在声音面前，我就可以叫闻者的这种别领受法面前成立一个人我的观点就没有办法安立。那么它总体的思路的话，主要是这个会成为多我过失的这一点呢，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太过。那我们今天所要学到的这我就捋到今天了哈，我就这边不敢用太多。那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就是第三个方面，破领受者存在之理。那破领受者存在之理，好像从科判上呢，并没有完全能看出来它主体的思路是什么，确实也是这样。那这一段的这个思路的话，也是针对于对方观点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所以我们观待对方的观点呢，又如是的来进行一个破斥。来进行一个破斥，那对方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他认为说，因为我们前面总体最开始的时候，针对于对方认为人我存在的这个理由呢，根据他的这个说法，我们分析呢说，如果你的这个人我呢是在眼耳等诸根受这个还有呢这个苦乐等诸法之前存在的话，人我就会成为无因的过失，对吧？那当然，这个无因呢，它的侧重点不是，还要再强调一次啊，刚才说了一嘴了，就是它这个无因呢，是不是说人我产生的那个升起的原因，就像这个种子生芽的那种声音，而是从呢观待而成的角度来讲的。意思说，这个人我作为能领受法，它跟所领受的眼耳等处跟苦乐等诸法因为是前后次第的关系，所以没办法观待。没有办法观待的话，这个人我就成为一个不依靠观待而单独产生的能领受法，这个在世间是不存在的。就好像我们经常说，所有的观待的话，其实都是相互观待才成立。比如说左右高低高矮胖瘦，对吧？那你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矮就没有这个胖，这个没有瘦就没有胖，它全部是互相关的而成立的。那如果我们因为前面呢跟对方发过这种无因的过失嘛，所以对方才改了他的这个说法，说是在别领受者前可以成立啊等等的这种讲法。那现在的话，对方呢他又换了一个角度，但还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我呢，虽然他是在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的前面存在，就还是想在之前先成立有一个人我，然后有了这个人我的话，就可以去成立见闻觉知。可以成立苦乐感受，还是这个思路总体的思路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他却说，虽然说这个人我在见闻等所受法之前成立，但是不会成为无因的过失。这个因的话，还是指的是观待而成的这个因啊，就是说观待而成的因，但是它不会成为呢无因的一个过失。那什么可以成为它的因呢？他认为人我的话是依靠地水火风四大可以成立的，所以这里的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就等同于呢是我们讲到的音色的这个四大种，讲到的这个音色的四大种。所以说他这个观点那我们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稍微的再去分析一下再去分析一下这个思路。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一个从这个出大法的一个观待的角度破完了之后呢，对方慢慢又把它返回到了这个细微的一个角度。那像这一段的话，可能大家需要还要稍微的再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第四品。第四品不是在抉择五蕴，抉择五蕴为空性，也就是五蕴为空性，对吧？第四品是观五蕴品。观五蕴品的话，大家还记得吗？在整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以理广破的话，就是破色蕴。然后后四蕴的话，后面是以理 的这个同等理类推的，就是色蕴的这个是怎么样的破法，那么后色蕴的话也同样用这样的破法，就能够抉择后色蕴本体为空性。那么在抉择色蕴的时候啊，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介绍过了这个因色和果色的问题。什么是因色呢？其实就是四大种。那什么是果色呢？就是由四大种所组成的层层往上的话组成的这些粗大的色法，就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山河大地呀、瓶子柱子呀，这些粗大的色法。那如果我把这个因色果色是属于佛教里面的一个专用的名词啊，我如果把它说的再通俗一点的话，其实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认为的，比如说科学家认为所有的物质那都是由呢更细微的怎么说呢，就是更细微的这样的一种质量所构成的东西，比如说原子啊、分子啊、夸克，它是由呢很细微的这些它们应该不叫微尘吧，应该叫什么词啊？是由它们组成的。组成了之后的话，那么等到我们眼根能看到的这些色法，就变成了瓶子、柱子、山河大地等这些粗大的法。那就像呢这个意大利米里面有无数的这个米粒的这个关系一样，无数的米粒实际上就像音色。那么组成的一大袋米啊，在我的眼睛里呢，就是好像它就是一袋米，或者说在我们的眼睛里，它就是一个杯子，就是一张桌子啊，一台电脑，这个的话就属于叫果色。那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对方把这个前面呢，中观宗给地方宗派所发的说如果人我呢先于所受法成立。这样子的话就是人我会成为无因的果实，因为呢人我无所关待，对不对？那对方的话就是说人我不会成为无因的果实，因为虽然说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眼等诸根苦乐等诸法还不存在，但是他四大种的这个因色是存在的，就是四大种，所以说他想用这个更加细微的这个四大种的这个因来与人我呢作为一种能领受和所领受的观待法来成立人我的本身。那么这样的话人我就可以在之前呢先成立好了，成立好了之后，然后有了这个能领受的人我，则必定呢就是会有这个所领受的眼耳等诸根以及苦乐等诸法。苦乐等诸法，他想用这样的一种思维呢来避免前面我们给他发的这种无因的太过。但还要再说一遍啊，这个无因的无因并不是指的是因生果的这种无因，而是指的呢这个他没有我们前面给他发的是说你会成为一种没有观待的这种因嘛，没有观待的因，因为人我先于所领受法成立的缘故。那现在的话他这个观点就是由粗变细，由粗变细，他呢也知道前面的这个太过他没法避免，然后他就调整成什么呢？虽然说人我呢实际上他还是在见闻受等这些所受法之前成立的，但是同时他也不会变成一个无因的过失，因为人我的话他可以有这个四大作为因呢来与他观待而成立。与他观待而成立只要是这段思路大家能懂了，这个宋词就很好消化了，这是他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这段的这个思路如果明白了之后这段思路如果明白了之后，我就再进一步的去分析一下这个宋词，我们看一下这个宋词字面的意思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分析呢？说既然宋词本身涉及了破法那我还是先把破法也讲了。那我们知道对方刚才的这个他的角度变到哪里去了，这个咱们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对吧？他从这个粗大的这种眼耳等诸根然后源于呢色香等诸境产生的这个苦乐等诸法，他把这种粗大的法呢，其实这个作为所领受法的话，他这个转变掉了说人我的这个存在呢，他可以首先跟细微的这个四大种的音色来观待，来建立人我的存在，就是它也是一种所领受。那么人我存在，建立了人我存在之后，源于人我的这种力量，自然的话它就会有这个眼等诸根这个缘取色等诸境，并且产生了苦乐等感受的这些本体，所以以此的话来说，人我肯定是存在的。他是想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呢，来又成立自己的观点，又避免 之前呢，我们宗派给他所发的泰果，是不是啊？发的这种无因的泰果，他说不是没有因，他虽然是在这个阎等诸根之前先成立人我，他不能够跟阎等诸根呢来直接做冠带，但是的话，他是可以跟因的四大种来做冠带，来成立他的本身的，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破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怎么破好呢？实际上。一样的道理就是什么呢？你跟这个阎等诸根，人我跟阎等诸根的这个怎么破？那我同样的话，可以把这个人我跟音色的四大种也怎么破就好了。啊，思路上面就是跟前面的推理完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破，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依旧想是分析的，就是说，这个还是这个点上，就是人我跟作为能领受法，它跟这个所领受的不管是四大也好，还是阎等诸根也好，终归要冠带而成嘛。那冠带而成的话，那我们还是这样去问对方的，就是说，那我们想问一下，你是这个人我跟四大之间。啊，这个就换了角度了，因为对方程序它的这个产生人我的因是四大嘛，地势或分四大，那。我们去分析，如果跟四大之间的话，是谁先谁后？还是这个思路。那如果程序呢，人我在先，那同样也还是有前面的这个无因的果实。人我在先，四大在后的话，那么这个人我就成为不冠带四大而单独出现了一个能领受的人我。那没有这个所冠带的四大能领受的人我，如何单独成立呢？人我就成为无因的一个果实，就是没有所冠带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跟前面一样会出现无因的果实的这个泰果。那反过来，如果说人我在四大之后，那如果人我在四大之后的话，我们前面这个科判也是破过的哈，前面的第一段的这个科判是破过的，那就成为四大又不冠带人我而单独存在，四大的话就成了一个没有冠带能领受而单独成为一个所领受的法，就像。前一堂课上师曾经用说富人和富人的财富，对不对？那这个富人的财富就变成不冠带富人，而可以单独建立富人的财富一样的一个观点，也是无法安立的。是不是？这些思路实际上都是前面一堂课我们已经学过的，还是很好消化的。那就说明什么呢？如果这个四大呢在人我之前成立，一样不合理，因为单独的一个所领受法的四大是没办法独立存在的。可能有很多道友就是说那法师我们能不能说二者是同时存在呢？这个音色的四大和人我可以同时存在吗？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举一反三。还可以引发出来说，哦，那还可以再分析像以阿等诸根、苦乐等诸法的这些所领受法跟人我，可不可以分析他们俩同时存在？其实的话，这个同时存在一个观待法呢，如果说我们站在中观宗呢，他认为所有的观待法其实都是一种名言假例。名言假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话，我们可以成立呢这个同时的角度啊，它这个两法可以互相冠带而成立。但是关键呢，对方他不是认为，就是我们再回到最初的咱们这个第九品的第一个宋词和第二个宋词，这是对方的两个宋词的观点，是不是？对方第一个宋词说，因为有这个缘尔等诸根以及呢苦乐等诸法的感受，所以说人我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二者呢是这个后面的理由，就是说二者是互相冠带成立的，对不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的话，这个思路呢，对方虽然这样说，他想用这个这种方式呢来成立呢人我真实存在呢，实际上是立不住脚的。我们就说，如果是两个实体的法，假如说你是两个自信实有的这个法，那想成立这个同时。这两个法呢都存在的话，其实就像瓶子和柱子一样，二者就成为别别没有关系了，二者就成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今天这堂课呢，就是主要是第一个宋词，可能需要跟大家讲多一点一些啊，这个冠带的一种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自然规律吧。所以稍微的有点讲稍稍有点讲，但是对于这个冠带成立呢，我们应该是。 熏陶过这方面的一个见解，就像我刚才也还是举了，比如说高矮啊、高矮胖瘦啊、好坏贤劣这些，它都是相对而言的，这个是观待。那你要想把这两个法呢在一起做比较，它当然是同时的成立才能够做比较。但是的话，我们没有说这个法是实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就比如说这个高矮的问题，那我针对于这个矮的这个法，我可以比较来说啊，比这个矮的法呢叫做高，但是的话，我如果再找一个更高的参照物的话，那刚才已经建立为高的这个法的话，其实上跟一个比它高的另外的一个第三个法做比较的时候，它自己就变成矮。所以大家都能够明白，凡是观待而成立的话，它是一种名言假意，它没有一个自性实有的实质的这样的一个高的本体存在，是不是？啊，这种这个法就永远是高，它如果跟这个别的法对照起来的时候啊，观待起来它是高法。假如说是自性实有存在的话，那它不管到哪个环境，它都应该具有高的这种自性啊，具有高的自性，这个叫做实体，这个才叫做真实性，是不是？那我们说啊，假如说啊，肯定有些道友说啊，这么分析的话，好像整个这一品的话，确实有好多地方就在分析啊，因为对方本身的观点，他是认为人我在前，然后呢，眼等诸根和苦乐等诸受呢，啊，这些诸法的话是在后嘛，要说必须要有一个我的存在，才会有呢我的眼根啊，我的耳根呐、啊，然后缘于色等诸境之后，产生了苦受啊、乐受啊、舍受啊，它是这样一个，这是我们所有的大部分众生的一种啊，这个比较通常的一种执着点。但是呢，现在出问题的地方就在哪里呢？人我如果在所领说法之前，人我成为无因，那么对方现在在这一段他又找出一个说啊，虽然呢这个眼等诸根不能作为人我的这个相关带的因，因为呢这个它有一个前后次第嘛，它想承许人我先成立，但是人我的话可以跟因的四大种作为一个相互关带。那我们分析，我们这段宋词的破法是怎么破呢？就是说啊，那我还想问你，跟前面的这个第一段宋词的破法是一样的思路，你是人我在先还是四大在先？如果人我在先，它依旧有了无因的果实，是不是？那如果四大在先的话，这个四大的话又有无因的果实，因为四大这个所观待法没办法成为一个单独的所领受。没有办法成为单独的所领受，又如何去成立能领受呢？是不是？所以四大也会成为因。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道友说，那我说这二者同时行不行啊？我安利二者同时产生，哎，同时存在的，然后二者呢又互相关待。如果你承许二者是同时又互相关待的话，则它必定是一个名言假立之法，没有真实实有的自性。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刚才呢，反过来分析的意思说，假如说是两个实体存在的法，它是一个自性实有，因为这个这一点的话，都是对方中的一种实执嘛。我们主要想要破对方中的这种实执，就是说，如果你承许呢这两个法同时存在，那么因为这两个法按你们宗派的观点，它是两种实体，两种实有的法。那么两种实有的法同时又能存在的话，就会成为互不关待，没有任何关系了，如同瓶子与柱子，啊，如同瓶子与柱子。所以说，从这个同时的角度，依旧是没有办法去建立的啊，依旧是没办法建立的，就是它会成为一个互不关待了的结果是，就是你也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啊，就是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从这些方面呢，分析出来，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人我其实不管用什么角度去想啊，对方用什么样的一种根据想去建立它，其实它都是不存在的，它都是不存在的。人我本来就不存在，是这个观点啊。这是我们这一堂课呢主要要消化的一个宋词，因为后面还有两段宋词呢，基本上都走到了这个涉义的范围，它没有一些特别这个逻辑性强的一种推破。这些都没有了，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破领受者存在之理呢，这是我们这一品第九品当中的最后一个推破的思路。但是呢，主要是针对于对方的观点，先要搞清楚。那我们分析破的时候的话，其实跟前面的这种破法完全类同的方式呢，就可以破除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是讲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一段啊，不知道大家消化了没有？那我们思路懂了，它整个这个地方是怎么说的，我们是怎么做的，是如何分析的啊？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再返回来看看，看宋词怎么去抠呢？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所从生主打，彼大亦无生。意思说，眼耳等这些诸根，以及呢啊苦乐等这个诸法，那么要知道啊，眼耳等诸根和苦乐等诸法是中间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依靠眼耳等这些五根，缘起色声香味触等这些五境，然后就可以产生苦受乐受等这样的一种啊心识上的感受的这些诸法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连带的啊，是有这样连带的，所以说。这种所领受的法呢，那从名言假例的角度来讲的话，确确实实源于呢这个能领受的人我，那么所领受的这些法呢都可以出现啊，都可以出现。就是我们平时啊，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眼睛，然后能看到色法，看到好看的色法之后，心里面就升起了一种快乐的感觉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是借用这样一种情况呢来成立人我存在嘛。那这个颂词当中说啊，其实呢这个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呢，所从生主打。什么叫所从生？从生就是从哪里产生，是不是？就是说，实际上上面两句话的这个眼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它都是从诸大中产生的，就叫所从生诸大。啊，它都是从诸大中，就是从四大当中产生出来的，就是以四大呢作为它这个因素。然后，这个地方啊，要知道，那么四大跟眼等诸根、苦乐诸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其实的话是从这个因色和果色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细微的组成部分组成了粗大的这个组成部分，然后由粗大的组成部分呢，最后产生了一种苦乐心识的感受，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哦，是这样的关系，也不是那种因灭果生的那个种子生芽的那种关系，这个要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还是属于是那个一粒米和一袋米的。那无数的一粒米组成一袋米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啊，这个能区分吧？这个大家要琢磨一下啊。那么，所以虽然我们这个词句上说所从生诸大，那么这个诸大指的是四大，意思说眼等诸根呢、苦乐等诸法是从四大中产生，它具体是怎么产生呢？四大种作为音色，由无数的四大种组合起来，形成了眼等诸根啊。这个眼等呢，我们的这个五根的话，也属于在色蕴的范围当中。然后还需要有一个所缘境的对境，就是什么呢？色等诸境啊，就是比如说瓶子、柱子等这些色法的诸对境，它实际上也是由四大产生的，是不是？它这个也是属于果色嘛，就是色等诸境也是属于果色。那这个四大种的话是属于音色，由四大种的这个无量的这个四大种聚合而产生了瓶子、柱子等这些色法。那用我的眼根呢去照见了之后，就会产生苦乐等诸法。所以说这个苦乐等诸法呢，本来是一个清实的状态啊，按道理的话，它跟这个四大种的这个音色呢，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属于间接的因果关系啊，间接的一种由四大种的因产生了眼等诸根啊，就是组成了这个它的这个眼等诸根和色等诸境。那么这两者的话，因缘聚合之后就是缘取了之后呢，又产生了苦乐等心识的感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总体上都可以称之为叫由四大产生。由四大产生，然后呢？但是最后一个的结论啊，就是实际上就是中观中具体的破法，破的思路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的、分析过的那个思路，是人我在先呢，还是四大在先呢？那么它这个破的话，其实跟前面的破法完全相同，就是彼大亦无神，无神的这个神就指的是人我的意思。这里这个神是指的人我，就是比大就指的是四大。那么我们发现的话，其实呢，这个四大种啊，在四大种成立之前的话，依旧没有办法安立一个人我的存在，就叫比大亦无神。 那就是，但是的话，我们最终去分析、去破斥的时候呢，发现，你即便是这样成绩，你即便是这样成绩，说四大作为人我的因，但实际上我们去分析，不管人我在先还是四大在先，都不合理。所以说呢，这个比四大种在它成立之前呢，依旧没有办法能够安立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实有的一个人我存在。就把对方破掉，但是最具体呢，破的思路是咱们前面的这个角度啊，就是人我在先、四大在先的这个分析方法，跟我们最开始破这个眼等猪根作为所领受啊，这个人我作为能领受的那个分析方法是一样的套路，还是一样的套路？不知道这样讲完能不能消化得了啊？可能我讲的有点啰嗦。但是，好像这个宋词呢，不把这些讲出来呢，又觉得没有讲清楚啊。但是到有没有消化的话，可能稍许的有点晕啊。我们这里呢，这样子吧，我再过一点，就再简单一点。主要是什么呢？你们回去以后也稍微要看一下前两堂课我们过过的内容，尤其是第一堂课，就是第九品的最开始啊，对方程序呢，人我在先。那主根在后，来呢？这个以所领受建立是能领受。那我们呢，给对方发带过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程序呢，在眼等诸根之前有一个单独的人我作为能领受法的存在，那这个人我就会成为无因的果实。这个无因还是再强调一遍，它不是指的那个因生果的因，是指的没有关带的这个因。那就会成为无因的果实。那么到了这段颂词破领受法的这段颂词，其实就是他把这个眼等诸根的这种粗大的色蕴法、色蕴之法，改成了这个细微的音色四大种而已啊，改成了音色这个四大种。他说，人我虽然在所领受法的眼等诸根前成立，但是人我不会成为无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四大种与他关带呢，而成立他本身。我们还是一个思路啊，那你如果把这个所领说法从粗大的眼等诸根改变成了细微的四大种了之后，那我还是同样的这个思路在问，那我一样啊，你这个四大种在前呢，还是人我在前？是不是？那如果程序人我在前，这个人我一样是无因的果实；如果程序四大种在前，四大种又会成为无因的果实。那刚才我们又多分析了一种，虽然宋词里面没有体现啊，真正的破法没有再从第三个角度说，但是根据我们前面学了这么多品的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思路，大家都知道同时破关带的啊，同时关带的角度怎么样破实有，就是如果两者是同时关带的话，那么实际上两者应该成为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因为实有的缘故嘛，因为实有的缘故，所以你要是程序关带，则只可能是假立。所以这些方式呢，从哪个角度分析完之后，发现哦，到了最后，不管对方的观点怎么改，实际上他依旧逃不出中观宗所给他发出的这一些种种的态过，他实际上也就是换汤不换药了，把那个粗大的所领受法改成了一个细微的所领受法，那你问题依旧是没有解决呀，你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他一样还会出现这个人我如果在先。会成为人我无因的果实嘛，是这个意思。那就这段呢，就彻底的就把这个整个都破下来。破下来之后上生波切呢，在最后一段还是讲了很殊胜的一段思路，就是我们再对于这个受者和所受法来进行归纳的话，这个受者是我人我本住，对吧？然后所受法的话，其实呢，可以是列为是法我。这里说到了这个法我，这是我们讲记里面的这段讲记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啊，最后一个自然段。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如果跑毛的话，肯定坐飞机了哦。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又提到了说所受法是引申出来的话，其实是属于法我呢？因为所受法涵括了眼等诸根、色等诸境，乃至于苦乐等一切所受法，它这个范围就非常非常广了。它这个范围就非常广了，涵括于几乎我们眼耳鼻舌身所能够闻到的一切的色声香味触的这些所境。乃至于产生的这个苦乐心识的这个，所以就是净法和心法全部都包括在中包括在其中，所以这些都属于在法我的那个范围当中去了，范围是很广泛的。那我们侧重点当然呢，主要是破人我对，破这个它的切入，就我值得存在。 但是的话，引申出来呢，自然的话又抉择到了法无我的这个道理。因为所领受法不存在，那所领受法的话，把几乎所有的法我都包括在其中，那自然的话，法我也不可能真实存在，只是一个名言中如梦如幻的假例而已。所以这种推敲的方式呢，就非常的巧妙，那非常的巧妙，以一点呢引申出一片。这个抉择到了人我空，自然呢引申出来了法我空啊，法我空的这个道理，就说法我呢是有也是不可能建立的，这样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可以算是这堂课的一个稍许算得上是一个难点啊，这个有一点难，这个宋词，因为它它的角度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大家要熟悉呢音色古色的问题，要熟悉呢这个冠带的问题，前后冠带、同冠带啊。如果站在实有的角度上的话，应该如何去破斥？把这几个点掌握了，这个宋词是好消化的。那下面我们这个祭品的大任务就完成了啊。后面的话，以词理破兽，这个兽啊，我们看到这个科判啊，星二的科判，以此理破兽，这个地方的兽就指的是索领手法啊，索领手法。到了这一段的话就比较好懂了，它就是直接引申下来的，后面呢再以第二句设意啊做一个设意，这一品就全部就已经结束了啊，全部结束了。那我们看一下以此理破这个兽是指的什么呢？若言而等诸根苦等诸法无有本住者，见等应无，意思就是。其实他这个的话就已经是得出了结论了。我们前面是通过三个大的科判破他宗，三个大的科判啊，在这个破人我在一切灵受法前成立，破人我在分别灵受法前成立，然后破这个灵受法存在的这个理由啊，存在之理。那对方主要是从这个音色的四大来成立人我存在。那我们又再次的破了，是不是？这三个大的方面破完之后，就得出什么呢？如果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无有本住者，就是他都没有这个人我本住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那就可以说明见等亦应无。这个见等就指的是我们的那个所领受法的这个所受法的这个见闻这些法的话，它其实都没有办法去立了。那既然都没有办法成立的话，那么直接就引申到了一切法空一切万法的这个法空的观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呢从这个角度推下来呢是比较好懂的是比较好懂，因为它是一种呢二者观带的一个思想。那么既然是观带的话，它仅仅只是假例，如果是一个实法的话是没有办法关带的是没有办法关带的。所以遮破了这个人我，那么人我所领受的一切的法也就没有了。就像上师说，如果一棵树的话它没有根儿，那么它的什么花叶、茎枝、果这些呢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了。那我们整个这一品到了这里呢基本就结束了它真正的逻辑推证的这些呢基本就结束了。我们要明白在这一品当中，大家要了解主要呢是抉择人我空。那抉择人我有很大的必要性，因为我们每个人你们知道咱们大家现在都走的是大乘道，对吧？那每一个道友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发起殊胜的菩提心。那如果你们知道大乘道最大的违品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说对我的这个执着越发的重，那么大乘道是最难走的。因为大乘道的话，当然了，直接这个对于我执的对治法的话是空慧的力量，就是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的这种证悟空性的这种空慧的力量。但是菩提心是对治我执的一个清洁的力量，因为相续中有菩提心的人，他的我执必定轻，因为他把众生看得很重，他一心一意的想去利益别人，一心一意的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幸福和快乐，他那颗心就把自己看得很淡，众生看得很重，这个实际上是我执特别微弱、特别轻的一种表现。所以我执重的人，不要说圣意空性的证悟也很难，世俗的菩提心发起来也是很难的。就算你有想发心的意乐，但是我执太重的话，你那颗心产生不起来，就是想修到这个产生菩提心的那种真正一个真实的一个相，产生这样的念想，一个不退转的一种菩提心的这种意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于这种我执的对治是很重要很重要。 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大家也知道，其实沙什波切呢，在这几本里面啊，这个宗子后面这几本讲了好几个这个，一个呢方面讲了啊，我们文字的目的就要断除这个我执。如果说呢，因为什么呢？我执如果没断，你永远不可能出离轮回。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如果我们想走大乘道，大家都是最初发菩提心。然后呢，直到要中间行持六度万行，最后的话，我们是要依靠空性的这个般若的力量，才能够彻证于实相。那整个这个过程的话，我执它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很大的唯品，就是它也是我们发菩提心的唯品，是我们中间去行持六度万行、真实度众的唯品，是我们证悟空性的这样无我的一个唯品，是不是？所以说，其实我执它的。啊，负面作用非常大。一个人的烦恼深重，就是我执太深重。我执如果特别轻的人，他的烦恼也会像春分一样，比较温柔吧，就是比较温和，不是那么炽盛啊，不是那么不可掌控啊，不会呢像这个熊熊的烈火一样啊，非常的这个就是难以对峙。其实是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呢，经常去串习一下。啊，像人我的这种见解啊，实际上是特别有好处的。那具体来说啊，先在见解上树立起来，就是先这个理要通。大家其实不用特别的着急说法师，我怎么修怎么修。那我们说，你对于我不存在这个理，首先要相信，要有诚信了，完全没有任何疑惑的诚信了之后，才能谈得上人我空性的修，知道吗？所以这个修不着急。相续当中，只是明白了我不存在就想修，是很难修得出来的。它需要有特别相对比较扎实一点的文慧和思慧来作为支撑点，就是你完全没有疑惑，你确定无疑我是不存在的。然后的话，在坐上和坐下相似的去观修，长期的坚持，它就能够起到作用。如果说只是一个概念的话，但有的时候当你发生了这个。一些各种外缘发生一些事情啊，跟这个我呢产生了冲突啊。那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心里面，假如说没有我们文思这个基础，确定无疑我不存在的话，你那个时候基本上想修是很难圆得上去的。你马上这个我执就起来了，马上就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委屈啊？他为什么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对待我？这个是个小人。然后的话。会觉得啊，还有的话就是我们从正面来讲，就天天心心念念，可能就会想到我的功德怎么办啊，我的功德怎么增上？我做这件事情的话，对我自己功德大不大啊？对我的这个就是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损失？你所有的心念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超离我好我坏、我是我非啊，这个得失利害的这种思想。因为长久以来串习的，无始以来都有这个我执的那种串习力在，所以说，文思要是没有稍微的基础上再好一点，就直接去起修的话，就修不上去啊，修不上去，甚至有些呢，在碰到一些对境的时候，你还会有疑惑，就是你那个我执的那个力量会很大，然后的话，你对无我的这种想法就会显，就是它这个力量呢就比较弱啊，没有办法抵抗。脑子里全部都是说的啊，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功德大小如何如何，就全部是钻在这里头。那怎么能可能去产生一种无我道量的那种修量呢？这个是有点难的。那所以还是跟大家说，我们前面的这个文思，以及呢你们在底下要花功夫的话，多去思维。你看这堂课上是在最后面，不是说就是说了这么多话，是为了让大家清醒两点，认清两点：第一个文思的目的，第二个文思的重要性。文思的目的就是你要知道文思我到底要干什么。文思的重要性的话，就是要知道你如果不了解说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文思的是人我空性这一部分，你对它的重要性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在它的这个当中没有下到一定的功夫的话，无法断到烦恼，最终还是落到一个就下贱的状态当中去，是这个意思。那这一天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至于再有的就是说抉择人我空性，它的那种抉择的不同的方式方法的话，我们。 马上就要学习到，下周就要学习到的是这个关冉冉者品呢，它是用比喻来说明的，用比喻的啊，因为对方呢找了这个冉可燃的比喻来想说明人我存在，那我们就破了冉和可燃呢，来否定对方这个比喻，同样呢就可以得出人我不存在，是吧？这是用寓意对应的那个方式来分析。那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到了明年，明年3月份以后，就会学到。18品的内容了，那这个3月份往后的话，再有几堂课就可以学到第18品，是整个中观空根本会论的精华品的内容。那里面呢，主要抉择的就是2大点，一个抉择人我空，一个抉择法我空。当然呢，从正面的角度也宣讲了离悉达般若的很多的知见，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段内容当中，他这个人我空的推法，就是呢，这个一般我们说的五相推理。当然也说有2相推理的话，就分析我和五蕴是一体啊，是他体啊，这种最基本的那个常规推理。那像这个内容的话，当然我们还是耐心一点啊，等到明年3月份之后，大家就能够圆到这一些书生的四个推法，也是属于呢这个中观的2转般若当中一些特别精华的这个内容。那还有呢，中论呢，它讲到的是7相推理，其实呢就是比前面的五相多加了2项，前面的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学的中论密要，也叫中观根本会论呢，主要讲到的五项推理呢，就是分析我与五蕴是同体呢，还是他体呢，是能一还有所依，还是具足的关系，就是这5点。然后呢，入中论的7项推理当中又加了2项，就是一个呢是聚集，就是把这个肢体啊，就是我的这个别别的手手脚脚的每一个肢体聚集在一起的话，这就是一个人我，这是一种观点，就叫聚集。还有一个呢是叫这个形象。形象就是它组成了这个人我的这样一个形象的话，这个是叫人我，就是从形象上来再来进行破斥，因为每个众生的执着点，它有它的这个不同的那个点嘛，就是又增加了这个聚集和形象这两种啊，这两种来进行分析，最终也是同样得出人我是不存在的。那可能你们在座的有些道友呢，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话，应该就是入行论当中的智慧品有一段人无我的那个分析方法。他这段人我的分析方法呢，其实也特别的实用，它很直观，它不抽象。直观在哪里呢？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不是认为啊，你像我们所有的人，就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平时的居生我执那种特色。你像比如说我这个我呢现在坐在这里，我坐在电脑前在给你们讲课，是不是给你们做辅导？那我就认为呢，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心识的，能够主导思维的、能够说话的、直言解义的这么一个整体，这个就是我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我。那入行论的它的分析方法呢，其实非常的直观，就是很直接，好吧？你不是觉得就是你这么一块人坐在这儿，包括你的思想整个这一体，就属于是一个我，我就一个一个给你找。你找一找，你看看你的指甲里面有没有我，头发里有没有我，牙齿里有没有我，血肉里有没有我，什么脉、气、肺，还有整个这个五脏六腑，整个皮肤、骨骼、血肉，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找了个遍，看看有没有我的存在。可能有些人说，就是他这个每一个里面不会有一个我，就是比如说单独的一个小指甲盖里，当然不会有我，就是他由这个所有的什么指甲、头发、牙齿、血肉、五脏六腑啊，从里到外的这个皮骨血肉这些呢，全部组合起来叫一个我。那么他又在分析，如果说你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不是我的话，把它合起来又如何能够建立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呢？就好像说100粒沙子都没有油，都榨不出一滴油来，这个每一粒每一粒都榨不出一滴油来，那你100粒沙子聚合在一起，难道就能榨出油来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其实上的话，这个人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再把这个问题也稍微跟大家摆一摆。对，老人家还讲到《中观宝曼论》的那个，他是借用呢地水火风空石6界来抉择无我。可能大家会想说，地水火风空石为什么就能抉择人我空呢？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啊，我们人它组成的这个五蕴身心的这个整体。它其实就可以从地水火风空石来进行分，怎么样理解呢？咱们每个人身体的那个骨骼， 肉、肌肉啊，包括脂肪这些，实际上都属于在地大的范围。然后呢，我们身体里的那种血液、唾液啊、尿、鼻涕、溶液的这一部分，就属于水大的部分。然后我们身体的这个暖热，咱们身体，咱们每个人，那个身体是有温度的吧？就是正常人的话，身体是在36度左右嘛，它是有温度的呀。所以说呢，这个是属于火大的范围。然后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体它都是有空隙的，比如说我的口腔里面是有空间的，对吧？它不是实的，它不是完全，我的舌头、牙齿和上颚、下颚全部是粘连在一起，没有空间，它是有空间的，所以我才能在这里说话呀，有气腔，对吧？我的腹部里面它也有空气的，有空间，还有我的鼻子当中也有这个空间，对不对？啊，整个身体的话，其实它有很多地方是有空间的，这个就属于在空大的范围。那么再有最后一个十大，就是指的我们的后四运的心室。啊，属于我自己能直言解意啊，能够分别啊，能够想问题啊，这种心事就属于十大的范围。所以说，整个一个人其实的话，你要是从六界来看，它就是由地、水、火、风、空、湿所构成的。那它就开始别别分析啊，地大有没有我，水大有没有我？具体分析以后发现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那我为什么要执着有一个我真实存在呢？啊，是这样的思路，那这些思路都很精华啊。当然，这个《中观宝曼论》呢，是上升波切在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18年的年初，是给所有佛学会的道友念过一次传承的。那个法很殊胜，那个法很殊胜。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来不及讲啊，来不及细讲的话，就大家自己也可以去找到那个相关的内容的话，去大致的了解一下《宝曼论》当中通过六界抉择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我刚才其实跟大家介绍了，简单的讲了一下他那个思路，其实也很好懂的，而且也很好懂的。那有这么多的人我的破法，我们在这里啊，再稍微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到底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我们说这个人我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咱们的由五蕴身心聚合的这么一个聚合的法。什么叫聚合的法呢？就是它让它有它别别的部分，它有色蕴的部分、受蕴、想蕴、行蕴、识蕴。那色蕴的话，如果细分，有胳膊呀、腿呀、脚啊、手啊、头啊。啊，胸腔啊，腹腔啊，对吧？它这个它有多个组成部分。那我再去细分的话，那比如说我就单拿一只胳膊出来，这只胳膊的话也有上半截、下半截，还有手的这一截，是不是？那我这个上半截的话，我还可以把它再细分成很多小的指分，再细分、细分、细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运程啊，就是我们说的色蕴啊，色蕴，它是这样的一个色尘的组成的一个最后组成一个粗法的这么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众生的话，执着整体的这个，就是由色蕴乃至于呢受想行识后四蕴整体组合出来的这一个部分呢，把它叫做一个我，把它叫做一个我。这个它就是一种什么呢？错乱的一个妄想了。实际上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真实的我的存在，所以说它只是一个错乱的、迷乱的一个妄想，把一个由诸多法聚合起来的、具有一个人形的这么一个有形象的，但实际上是由多法组合起来的这么一个法，认为有实有的我存在。因为我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吧，这个你们总得承认嘛。啊，你们大家说，哎，那师傅我就认为我是由多法组成的，那你认为我是一还是多呢？如果你说啊，那当然了，我就是一个，但是它是一个由多法所组成的构架，那这个法就不是实有了，那这个人我自然就不是实有了。所以这是我们众生他因为源于无始劫以来这种实执的习气啊，自己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概念呢，本来就不合理，本来就有错。就不是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中观宗啊，像这些中观宗的传承祖师，他们的智慧啊，都是圣者的智慧，非常超群。他得帮助我们一点一点一点的去捋这个思路啊，去帮我们去分析。我教给你们认真的去再看一看这个人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最后我们发现，除了一堆硒这个就是这个多法组成的这么一个组合物之外，在它的上面根本找不到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真实完整一体的人我存在，就没有一个我的存在。那如果说这个我真的是不存在的话，又何谈说谁冤枉我了呀？谁赞叹我了？谁诽谤我了？谁恭敬我了？就是这种嗔机毁誉这个利衰苦乐的这些事法，又能够在哪个上面去依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如果说能够断除人我的这样的一种执着，那我们现在呢，文思的阶段的话，就是在见解上，我在见解上知道没有我。但是实际上，我的那个习气是无始劫轮回这样穿行过来的。要想断的话，必须依靠修力而断，依靠要修力而断。光是用脑子分别心想一想，说我不存在，我不存在啊！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不存在了。你看，我用五相来推，我找不到我啊！我用六界来推，我还找不到我，所以我是没有的。你用脑子里这样想清楚了，我现在哐给你来一巴掌。我在大众面前的话，就很没面子的批评你一顿。你心里舒服吗？依旧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从哪来呢？既然都没有我，那谁来批评我，对吧？谁来打我？其实的话，我都不存在。那这个对方实际上批评的这个我，实际上就如同在批评虚空一样嘛。按理来说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的心被批评的时候、被打的时候还是会难受呢？就是它是一种习气，谁也认为。我存在呢，已经染成了一个习气，这个习气就比较难断了，所以要一个修断。所以我们现在文思的阶段的话，是能够树立真正正确的一个无我的见解。那你必须要有这个见解的前提，你才可能起修。如果见解不到位，只是一个简单的了知去起修的话，它很难修到量的，很难修到，中间会出现疑惑呀，会出现怀疑呀。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证来支撑你，我一定是不存在的。所以在真正修的时候很难到量，实际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依旧会觉得这个我执很严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文思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对这一段呢是需要一些耐心，需要有一个长久坚持的心。如果在文思上面呢，它这个到位了，然后它的见解越来越稳固，扎实不退。一修就容易修上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呢，我们在这里呢，稍微把这个问题分析一下。然后呢，还有的话，你像你们在应该是在预科系的入行论智慧评里面，学过这一部分的道友啊，应该都知道，那里面的话有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比喻，就是比喻那个黄昏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呢，屋子里面没有灯，然后它又是那种就是等于是看色法也能看得到，又看不太清楚，就是叫黄昏的那个时间段呢，它正好这个屋子里面不是放了一条花绳吗？放了一根绳子，花色的黑白相间的花色的绳子。那么有人进来的时候的话，因为黄昏啊，视线不太好，看得不是很清楚，他一看那个绳子的话，就以为是一条花蛇，吓一跳。然后脑子里就很紧张，他就很恐惧，说这个蛇会不会咬我？这个蛇会不会过来缠我？这个蛇有没有毒？然后他就开始到处找我要找一个东西的话，把这个蛇搞走，或者说把这个蛇打死。他是产生了很多的恐惧心，并且以此的话，升起了很多的动作，就是开始想去找铁锹啊，想去找一个什么棍子啊，来打蛇呀。然后心里面呢，升起的是种种的恐惧的想法，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现象的话就很像人我执的那个现象，就是说实际上本来它是没有我的，它除了一个五蕴的聚合体之外，根本没有一个人我的存在。就如同说我们说呢，看到这个屋子的地上扔的那一根绳子呢，其实它除了是一根绳子的话，这上面这个绳子上面根本没有一个蛇的存在，没有一条蛇，是我们误认为有一条蛇，错认。那就叫错认，我们误认为五蕴的这个聚合体上有一个完整的我，所以我们都会执着有一个我啊，你不要欺负我，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好了坏了，是不是？他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说，你对这个观点你要明白的话，就知道其实我执它就是一种错觉，就是一种错乱的妄想。因为现在的话，咱们上神波切。现在已经开讲这个特别殊胜的宝性论，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呢。 不管是道友们呢是有条件现场听，还是呢没有条件事后的话听录音啊，还是希望大家哪怕是听录音，只要尽量跟着能听一下啊，因为宝生论非常非常殊胜啊，讲到如来藏光明的话，你仅仅听到常有这一个词，都能够呢获得涅槃，必定得到涅槃呀，就是它实际上是很殊胜的。但今天这里不要再讲其他的了啊，讲那么多来不及啊，又说宝行论的功德啊什么，等到你们学到了第四、第五品的时候的话，自然就能够学到它殊胜的功德、它的利益、它的作用啊。这个就是像跟闻解脱是一样的，还是闻了即解脱啊，这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关键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按照现在上师给我们正在讲宝行论的话，其实这个我执呢，就是像如来藏光明上面的一个暂时的课程一样。它是本无而有的，它就像二月像毛发一样，是本无而有的，是我们的一个妄执的错觉，我们自己的错认，我们自己的一个妄执，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妄执为有，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了知我不存在的话，那我还回到刚才入行论里面讲过的那个比喻，那这个人把绳子错认为蛇，那之后呢他怎么解决呢？就是你像我们凡夫人的这个戒备是怎么样解决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人告诉他说，哎，你别怕别怕，这个地方，他说他不是蛇，他是一根绳子。那旁边这个人告诉了之后，你的心里面就一下就安定下来了，就觉得哦，原来是根绳子呀，就是我吓我一跳，我也是一条蛇。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隐隐约约的那种恐惧，对不对？因为你怎么看他都觉得像蛇，怎么看都觉得像蛇，不是绳子，所以你心里还是有点怕，但是确实呢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了。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很像，就是说我们借用善知识的教导，比如说别人跟我们说那是绳子不是蛇，这就如同说善知识给我们教导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话没有我，只有一个五蕴的假合相续。它一个假合，就是假合聚集的一个相续，除了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我们道理上是明白了，是相信，因为我们对上师有信心。然后呢，上师的这个借用这个所有传承祖师和佛陀的这些经教的讲法，是有理有据的给我们推出来，人我不存在，我只是一个感性的说法。所以你对道理是相信的，但是你还是有点怕。因为怎么觉得都觉得这个我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好像我们看了一条绳子，依旧觉得怎么看怎么就觉得像蛇呀，是不是还是条蛇？就他还是心里有一点剩余的这种畏惧性，还是不太敢靠近。那么真正要消除他的畏惧，要达到什么状态呢？啪，把灯打开，是不是？灯打开，解决一切问题。灯打开了之后，仔细看，哦，真的是一条绳子。它是一根绳子，不叫一条绳子，也叫一条绳子，可以吧？就是哦，原来是一根绳子，不是蛇。这会儿的话，恐惧彻底消失。那如果要能够说这个比喻呢，也挺形象的，就是说能把灯打开，自己能看得清，代表的就是我们真正的去修行无我，获得了无我空性的智慧，以智慧眼真正照见，确实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就像灯打开，我看得清清楚楚，完全不是一条蛇。我们用修力以人我空性的智慧彻底照见自己的身心五蕴，到哪都找不到这个人我，完全没有人我的存在。那个时候你彻底断除了恐惧，断除了执着就是达到无我的这个状态，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啊，就是说起来以后就是大家要明白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什么烦恼这个修行路上的障碍其实关键的话也都是源于我执而起现。而且大家都知道大乘道呢，它最大的唯品就是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心。那你我执强，你的自私心就强，我执弱，自私的心就弱，是吧？菩提心就强，它这个都是成正比的。所以呢，在大乘道当中，虽然没有像小乘阿罗汉那种专门只是断除人我执这个断除烦恼障的单独的修法，因为我们走的不是小乘道，但是的话，在大乘的这个圆满法无我空性的这种力量的修集下，人我执的话，它在法无我执的范围当中，所以以这个圆满法无我的这个空慧的力量， 人我智肯定自然也就能断除，所以我们还是走的大乘道哦。发菩提心也是属于呢断除人我的见解方便啊，见解方便这些呢其实都是对治。就一方面我们经常去按照现在所学的道理去分析、去思维，自己呢相似的产生一种思虑，还不能说修虑啊，就是那个思维所生的定见啊，这个我确实是不存在的。哎，然后碰到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经常想想，哎，其实这个我的话只是一个假名安利，那对方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实际上又能落到哪一个我上呢？它只是落在我的一个五蕴假名的一个相续的聚合体上面，本来就没有一个我字，那我又何必高不高兴？我又何必觉得啊，这个好尴尬，我好觉得好丢人啊，什么这些的？这个侧重点啊，主要是为了对治我执。啊，用这些修法的话，或者用这种思维力啊，我们学过的这个道理去思维的话，长期串习呢，它也是能够对这个压制烦恼啊起到呢很好的一些作用。但是我讲到这里的话，我还要提醒啊，就我就担心我们有一些个别的道友这个分别念比较旺盛啊，就是法师一讲的话，一文解义就不要冒出一种其他的这个分别念，就说啊，那我以后的话，我再不计较。人家说我好也好，说我不好也好，我无所谓啊。这个就是什么什么碰到这件事情的话，尴不尴尬，我也无所谓。这个要另外说，在名言的现象当中，在名言的世俗地的这样的一个缘起法则的大环境当中，无惭无愧的事情绝对不能做。那这个事情的话，让大家都很尴尬的这样的这种取舍，你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取舍来避免尴尬什么的，这个是两回事。名人中的这样如梦如幻的取舍，做人合适，做事合适啊，情商呢也是要比较这个佛教徒呢肯定要情商也要高一点。那么做人做事要讲究分寸，要顾及到人家的情面啊。到这件事情的话，是不是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把握的不好，这些都是要的啊。这些跟我们去断我执没关系，这是我们在跟人群交往、自己正常日常生活当中你必须要具足的一个条件。否则的话，就被脉搏仁波切、全职脉搏仁波切呵责为叫无惭无愧之人了。那种的话，像这个脉搏仁波切是呵责的，说这样的人不值得交往了。所以这是两回事。从来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修无我的人，最后的话变成一个不知惭愧或者什么都无所谓的，像木头疙瘩一样什么都无所谓的这么一个身份，从来没有过。从古到今，凡是证悟人我空性的人，真还没见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不要用分别心去理解修无我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所以修无我断除的主要是我执，你这个我执断除了，你的人会变得非常的柔软。那么，在大乘的这种菩提心的摄持之下，这个人的话是非常的具有这种慈悲、柔软啊，不害众生，心心念念都饶益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的，又怎么可能让别人会觉得那么的别扭和不舒服呢？这是不会的，那就变成那个好像什么都无所顾忌的，你们说什么我也不怕的，想用这个方面表现自己断我执的话，也是一种比较愚痴的行为哈。这个先跟大家提醒一下，装相装不好了，就不是那个相了。反而变成了另外一个愚痴之相，这个是极为可笑的事情哦。所以修法也不是靠这种方式来修出来的。不着急，不着急，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在法当中去熏陶、去熏陶。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最主要的话，我就觉得平时的话，做人还是要做到位，要会做人，要做一个正常的人，要。也是他这个人的话，他这每个人的情识，其实是我们相续中，因为具有圆满的如来藏，实际上的话里面有无数的宝藏。按理说我们的情识的话是非常饱满的，是很鲜活的，不是那样子干巴巴的，然后无情无欲无心思无识，好像也不分别，也不计较好坏。这个东西的话，可不是佛教里面所赞同的正相啊，或者一种正确的一种念想。因为这个是差十万八千里，离好远了，不是这么回事啊，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这方面呢，要再跟大家要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千万不要呢自己想偏了啊，这都是不会修，然后纹丝不到量，然后心里面呢有点操之过急啊。 结果呢就想在外向上面啊，那这个如果是没有我的话，那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啊这个受委屈的感觉，没有什么，就是这种硬去装的话，他又不是修出来的一个状态，你弄出来就觉得奇奇怪怪的，人家就觉得这个人学佛学出毛病来了，那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平时我们讲空心还特别担心这一点，所以说讲空心的时候特别要强调发菩提心，讲空心的时候也特别要强调人归啊，你要能够做，你要懂得如何做人，这些的话跟空性没有丝毫相违之处，知道吗？没有丝毫相违之处。而且的话，真正的修出空性的这种修行人，他的名言当中取舍是特别到位的，是让所有人都特别喜欢的，很随顺，很慈悲，懂得如何做人，懂得如何跟人家去啊，打交道，懂得如何去随顺众生，让众生完全是心满意足的啊，不会呢像我们有一些就是硬憋着自己，想让自己表现出来是一种啊我不值，我没有，我值很淡的那个状态的话，结果让所有的人都心生邪见啊，这可是差距就在这里，因为这种的话是分别念在那里想，然后硬装出来的，它不是修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也不能太着急，还是现在在文思。在这些上面好好的打基础，其实有时候无心擦柳柳成荫，你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当然这种如梦如幻的中观的见解呢也要经常去圆，然后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们真的肯下功夫好好的去传习菩提心的这个意乐的话，你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而且走得非常快的大乘修行人，不用担心自己好像又缺了什么，是这样子，但是每一步的话要稳扎稳打的走扎实啊，但是不要呢偏激，不要源于呢这个空慧或学习空性的话有很多偏落的行为，这个实际上表现出来也都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属于是根基福报还没有完全圆满的话，所以圆空心呢就产生了，反而产生了很多的偏执和偏惰的啊这样一种现象，这个需要我们在文思上面多去下点功夫，平时的话经常要多去培福，慢慢慢慢你的心相续当中的话是一个福慧两种资粮充满的这么一种情实，他的行为上面一定不会出现那种奇奇怪怪的偏差的啊，这一点呢虽然话不太好听啊，也不是我确实也不敢说是在座的道友，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呢分析这样的一个现象，在末法时期呢确实有些佛教徒的话就源于这些甚深的法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就是说心态当中能够真正现前这些法所表述出来的那个真实的含义，而呢就出现很多的那种偏执的见解，偏执的行为，这些现象的话，当我们每次讲法的时候也都会提醒，也都会再去强调一点啊。那么就是总体上还是说希望所有的这个有因缘学习空性般若的这些道友们的话，能够呢真正的具足正见啊，扎扎实实的呢在这条菩提路上往前走啊，往前走，是这样子的。这是讲到的这一部分，那后面的话我们来看最后一段颂词，说比二摄意，这个摄意的话它是一个，这个颂词的摄意是很殊胜的，它带有见解在当中，什么样的见解呢，就是从我们比如说我们99%的人都是执着有我的，是不是啊，只有个例的哈，执着那种什么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什么不可思议的人我啦这些的啊，就是99%，其实即便是那个不是有也不是无的不可思议的人我，其实它还是在有边的范围当中，所以所有的人们的话其实侧重点的话都是执着我是存在的，它是执着在这个有边，那我们通过人我空性的修集，就是抉择无我，是不是打破了有我，对吧，那么如果用这个无我打破了有我的话，假如说当你了知这个有我它本身就不存在，就是这个有呢它本来就没有，那与它所关带的无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正式成立的，这个颂词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开始往二边破的，就是这个有和无的细轮要同时都打破，我们前面都是借用无来打破有，那么当无打破了有之后，有它，而且这个有的话它不是那种概念，它不是说这个有呢先前是存在的，当这个没有来了之后，就是这个无出现了之后的话，这个有才 不存在了，它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无打破有的方式方法是什么？分析这个有呢，其实本来就不存在，只是我们的一个妄执而已。那我紧接着后面就引申出来了，既然说这个有本来就不存在，那与它相关带的无又怎么可能安立呢？所以就把第二边的无边也打破了，是这个思路。这样听好懂吗？啊，这样听好不好懂啊？就是说，这个有的话，不是说先前有，后来这个无出现了之后才把这个有打破了，不是这样的概念。是说这个有的话，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其实它先前本来就没有。如果说这个有的这个点，它先前本来就不存在，那灭除它的无又从何而安立呢？也自然也消融于法界了，就直接抉择到了有和无的这两段的分别念全部消融于法界的这种境界，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段宋词其实是很经典也很殊胜的。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意思啊，那我把这个思路先跟你们介绍一下，再去看宋词呢，实际上是蛮好懂的。它是说见等无本住，今后亦复无，以三世无故，无有无分别。啊，无有无分别，无第一个无是指的是没有的意思，就是没有有也没有无的这种分别啊，无有也无无的分别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这段话呢，我们再分析一下啊，见等无本住。第一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前面我们通过大篇幅的分析得出什么呢？在见等这些所受法之前，实际上是见等前无本住。是这个意思，见等前无本住，就是说在这个见等所受法之前，其实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单独的本住存在啊，否则本住就会成为无因，对吧？这个我们前面都分析过了。那么今后亦复无，其实这个今呢是指的是现在时，也是指的是如果说这个所领受的见等法与本住的这个能领受法二者是同时安立，那能不能有本住的存在呢？也不能有本住的存在。为什么呢？二者如果同时存在的话，就成为了一个只能一个是一个什么呢？观待假法。但是对方一直承许呢，本住是真实有的。那如果是同时的话，那么所领受能领受应该成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本住也没办法依靠所领受法来建立他自己的自本体本身，是这样子。这是同时的破法，也就是宋词里面的今这个字。第二句话，今后亦复无的今这个字，是在分析现在位同时皆位的时候，也没法安立本住的存在。那么宋词当中的今后亦复无的后，这个的话是指的是未来世之后啊，或者是说之后的这个角度。如果说见等法呢，它呢这个本住在见等法之后，这个角度分析啊，就是等于是本住在后，见等法在前。那我们分析的话，那你这个所领受法同样见等所受法又成了无因嘛，见等所受法又成为无因，依旧是不合理，所以也是亦复无，就是它也没办法建立一个本住的存在，这个意思。所以这段话啊，你们再看一下宋词，我们再过一下宋词当中见等无本住这句话，是指的见等之前没有一个本住的存在，就是本住在见等法之前成立的话，合不合理呢？不合理，因为本住会成为无因，所以本住不存在。那么今后亦复无的今字，是指的是在现在结尾的这个同时。那同时的话，意思说见等法与本住同时存在的话，能不能建立本住呢？也不可以，因为二者会成为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后的后字，是指的是那如果说这个本住的话是在见等法之后存在，就在见等法之后存在的话，能不能有这个本住呢？也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见等所受法又成为无因的一个过失，是这样的。这三段分析完的话，再看宋词啊，看宋词啊，以三世无故。什么叫以三世无故？就是说，那我们从这个见等前有无本住，见等和本住是不是同时，和见等之后有没有本住，从这三时的角度，其实这个三世呢也可以理解为是三时啊，就是三个时间段，三时的这个角度发现呢都没有本住的一个成立，就叫无故啊，无有无分别。最后一句话是最精彩的， 这句话为什么说它是最精彩呢？就是说，因为最后一句话，它直接呢，不仅仅说把这个有边的人我本住给它破了，然后呢，把它相关带的这个无我空性的这一边也破了，也破掉了，就破除了二边啊，就是无，第一个无就是没有的意思，有无分别的话，就是对于这个有的分别和无的分别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说这个人我它本来就不存在，那么这个有的分别呢，我们是通过前面的那个分析，用人我空性的这个思路的话分析呢，最终呢抉择到人我不存在。那么既然说人我的这个有的法呢，它本来就是没有的，那与它相关带的这个无我空性的这个无也没有办法建立了，也没办法建立。所以大家知道吗？平时像。念经比较熟悉的经啊，《金刚经》啊，这个我们汉族人都是比较熟悉的经典。有些道友平时自己的功课当中也经常念。那其中的话，《金刚经》里面不是有一段教言嘛？就说到，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话其实借用这个法的力量呢，到达彼岸。当你到达彼岸的时候的话，这个法呢，其实就像船筏的作用一样，就好像过河的那个船。那如果这个人已经过了河那边去了。他就不需要再背着船走了，这个船也是要放弃的。所以同样道理呢，我们用无我空性的这个智慧抉择到了没有我的存在，把这个我打破了，那这个无我空慧的这个无我呢，实际上也就不需要了。所以到了究竟阶位来讲，无也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是这样一个思路啊，这个思路就比较高了啊，就比较究竟了，达到了一个究竟的观点啊，就是实际上大家呢通过前面的学习都知道哦，原来呢一直认为有一个我存在呢，这是一种错乱的分别念，是一种像把绳子看为蛇一样的一个错知，那是一种不对的，它本来就没有的。那么把这个有我的这种错乱分别念，我们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来断掉呢？通过抉择无我来把它断掉。但是到了最究竟的阶位来讲呢，所谓的这个有我也是一个假名安利的，也是虚妄的一个错知。这个无我的话，实际上是关带于有我来去呢破除有我的一个暂时之方便。其实究竟意义上来讲，无我也是。只是一个无的分别念而已，只是一个无的分别念，它也可以说是要错乱，也是一种错乱，因为属于分别心所摄。那最到了最终，它还是要舍弃的，还是要舍弃的。所以最后的话，就达到了有和无啊，有我无我皆不存在，就这两种分别念都不存在的一种这个离系的这个状态当中，就是远离有无二边系论的这样的一个实相义当中，这才是真正中观宗所讲的般若才是真正中观宗所讲的般若。因为其实这个二边远离的话，那么二句和非二句就更好远离，所以一旦二边远离之后的话，就能够切入到中观宗的这个离系般若的这种实相当中，它是这样的一种知见。它是这样的一种知见，所以整个次序的话，那我们说，既然说刚才讲到说这个无我空性居然也是不究竟的，也是只是一个暂时的方便的话，那我还必要不要学呢？当然要学，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啊，几乎所有的人，他实质最强烈的实质都是在有我的那个实质状态当中，所以最初的话，我们借用这个无我的分别念来打破有我的分别念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打破了有我分别念之后，最后要了知，其实这个无我的分别念，它也是关带有我而安立的。为了破除我执而建立的无我的，还是属于是一种分别念关带的范围当中。那么当无我的分别念也效用于法界的时候，这才是涉及到中观中真正所讲的般若的那个含义。是般若的这个含义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呢，有些道友就是单单的落在了这个无的这一边，就有点偏向于断边的那个范畴，所以才会出现说啊，那就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是。其实中观中真实的这个离系般若的这个状态的话，还不是这样的见解，就它还没有到量。但是真正的离系般若的话，是没办法用分别念可以去圆得到的。所以道友们呢，现在如果真的要想 啊，对峙自己的烦恼我执的话，主要还是要抓住无我的分别念来去对峙，就是以这个无的分别念来破有的分别念，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哦。那断除之后的话，就能够起到减轻我执的作用。啊，我执一旦减轻，我们的修力就容易增长，菩提心也容易增长，然后呢，对空性的体悟也容易增长，烦恼能够减轻，啊，这些一切的白发功德的话，它就能够有一个很容易起现的增上的一个状态，这是修法的顺缘啊，所以平时串习是相当有必要，但是还是强调那一点。见解一定要准确啊！那我们刚才颂词里面的话，确实涉及到了这个远离有无二边的这样的这种真正的这个般若的一个正见，这个是更进一步的，非常的了义啊，非常了义。但是现在是依靠见解来圆取，那像这种远离边系的、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些生意实相，其实真正是怎么样获得呢？我们以前在前行里都讲过的。大家都学过潜行嘛，你们是密法班的弟子，在这里辅助学中观。潜行里面呢，上师瑜伽讲过的，除了集思进账，然后呢祈祷上师啊，这个再去在这个之外再去求取其他的法，想来获得胜意菩提心的这种实相的话，成愚痴是吧？那个校正我没背下来，意思是这么讲的，还记得吗？所以其实我们平时的修法还是在这里，好好的集资，好好的进账。带着信心祈祷自己最有信心的根本上师，那源于密法的这个窍诀，能够让你的话逐渐体悟到心的觉性的那个本性。心的觉性的本性，实际上就是明空双运的这个本性嘛。空分就是这里中观中所抉择到的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空性意，它不是依靠。这个就是用分别心思察意的话，直接去圆取可以求得到的。实际上，最终的话还是依靠信心而得。所以大家现在了解这个道理呢，如果切合到你们的实修上面，好好的去修行密法，好好的去学密法，去呢，在这个上师给你们已经传授的这些密法的教研当中，多下一点功夫去串习，这就是以窍诀的方式去现见大空离系的那个方便方法，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学中观不一定说啊，我只能用中观的方式来现前离系般若，那密宗的这个道是最快的一种方式，现前离系般若，以及呢如来藏光明的一个最好的方便法，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文思和修结合起来啊，道理上应该要懂哈，道理上要懂。那尤其上师仁波切最后这一段呢，特别讲到了这个信心和悲心。就这一点的话，其实作为我们大乘修行人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对佛陀、对佛法。就尤其是咱们现在的话，主要缘起的密法和我们的这个自己的金刚上师有一个诚挚的信心，然后你缘于众生有这一种殷重的大悲心，你不可能缘密法不成就，不可能不成就，这是他的法尔规律啊，这是他的法性规律。所以大家呢，其实现在已经是抓住最精华的东西在学了，不用有太多的顾虑，就好好的去学。在这个上面呢，多去下功夫啊，这个到了量的时候，就它这个各个的因缘开始逐渐的增上，逐渐的成熟，等它到火候的时候，到量的时候，那个果法自然现前。所以急呢也急不得，但是呢懈怠也是不可以的啊，按部就班的，每天呢该干嘛干嘛，正常的这样长期去圆的话，总有那一天。你的这个量到的时候的话，那你这个果法自然就会成熟和现前，是这样啊。本来现在我们所安排的这些课时也好，你们所走的这个修行的路也好，已经是一个最快、最捷径的最方便的一条道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对于自己的所修行的这个路，应该要有一个比较稳固的信心，这个也很重要。好吧，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准观根本会论观》本注品啊，就到这里就讲圆满了。下一堂课的话，就涉及到的是然可然品的内容。那我也希望你们有时间，还是提前先把他的科判和思路要理一下，养成一个好习惯。我这个，我觉得我讲的，我自己都觉得嘴巴都起茧子了，你们可能听的耳朵应该也起茧子了吧。学习方法哦，学习方法反复强调，学任何一品之前，先把它总体在整个中观根本会论的哪个地方搞清楚， 他这一品是想说明什么问题？这个在大课盘里是可以看出来的，一定要明白。然后知道是什么呢？借用对方举的比喻来成立人我的观点呢？我们用破这个比喻，以此也就破了人我，是这样的思路。那么具体这一品是从哪几个角度来破？把科判先要熟悉一下，然后我们才涉及到最后每一个小科判、每一个宋词当中它是怎么破的。这个是我们后一步的话所学的之分，但是前面的框架一定要懂，框架没有懂学之分这个是不合理的哈。所以呢，这是我们下堂课所涉及到的内容。那今天这堂课呢就讲到这里。其实观本住品也很重要，在抉择人我空性啊，也是佛教般若里面的一个精华的内容啊。你们自己呢也可以好好的再去多消化一下。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就看看导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可以上麦来提哈。好，现在可以直接提问了哈。
顶礼上师三宝，法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第二个宋词，他说，如果说就是尸体的话，这个那他就这个就是，这个尸体呢，他就没有人我，那这个就是，就是说人那个变成尸体的时候，他是这个就是，应该是灵魂吧。就是走了，那这个可不可以认为说人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灵魂呢？就是也就是心识，就是说这个心识是不断的在这个轮回，那就是这个人我是不是也就是这个心识呢？
这个观点啊，是这样子来说，我们是针对于各类众生的这个执着来呢，安立的这个人我的这个法相。那如果你承许呢，人我只是一个灵魂的话，跟大多数的这个，比如说相续中具有具生我执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这种想法的话，他的执着点的话，不是完全相符。但是我也不否认啊，可能有一些个别的这个友情，他就认为我呢就是心识，他有这种执着的。但是这个执着点不普遍，为什么说不普遍呢？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的手这是我的手，我的脚这是我的脚。手和脚这些就属于色蕴的范围当中，所以他对人我的整个这个执着的那个范围的话，他有色蕴的部分，而不仅仅就是只是他只承认说我的思想才是我，我的手就不是我。你看世间上有几个人说这个话的啊？我的五脏六腑不是我，我的手脚不是我，我的相貌不是我，有几个人有这个执着点呢？很少很少。所以你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因为咱们佛教的话讲心识和色法的这两部分，对吧？那色法还是属于无情的范围，心识的话是属于情识的范围，这个是最关键的。现在大家学佛了，都知道呢，什么我们业的这个所依，也就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对吧？心识的话是一世一世轮转的，所以承许了前后世，它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人我。单单只是讲了这个流转的心识，流转心识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佛教里面的话，对这一方面是有很多描述的。但是我们讲到人我的，他的众生认为有一个我存在，是把心识和我们五蕴、我们色蕴的这个，就是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完全视为一，认为有一个的这个我存在，它是这样的一个执着点。所以，你的那个想法呢，也有个别的众生可能只是直觉，就是熏染了这个宗派之后，他可能认为说，我认为这个我只是情识，不是其他，他有这种执着点。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执着点，也可以去破啊，就是这个心识上有没有一个真实唯一的我存在，也可以去破。但是大部分众生的执着，就是五蕴聚合的这个体是一个人我，是这样的一个执着点。那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只是看众生各自的执着点在哪里，是这个意思哈。好，继续问。
顶礼上师好，顶礼师傅。牧学的问题和刚才那位师兄一样的，就是说觉得这个人我在上面，但刚才师傅讲了之后，学就在想这个时，我们在破的时候是不是要用到那个刹那生灭的道理呢？
其实这个破法啊，如果你想破这个心识就是我的话，其实也同样可以分析，我们的这个心识和人我是一体呢，还是他体呢？能依所依呢，还是具有呢？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分析。这个等到后面十八品再继续学到了，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抉择人我空性那一部分的话，也可以直接拿这个心识跟人我去比较的方式，因为心识它实际上涵括了后四蕴，受想行识后四蕴，你可以去比较。那如果这部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学得到，那我们直接用第九品啊。其实你们学了第九品呢，就不会用第九品，脑子里一反应说我能不能用刹那生灭来分析，它这个不用找别的嘛，我们正好学了第九品，为什么不去说用能领受和自领受？那你这个能领受就不是人我，直接改变心识就好了。你的心识作为能领受，所领受是眼等诸根啊，这个受等诸法，然后用这个观待法来破就可以了呀，对吧？现场都讲了好几堂课的，不用白不用嘛，啊，要学会透着这个本论的本身的这个内容。然后去破的话，只不过把这个人我改成心识也是一样能破掉的。如果你执着的点是认为心识是人我的话，但其实这种执着点的人很少，我们在场的道友没有谁认为说我的手我的脚这都不是我吧。你真正的那我把你的手和脚砍下来的时候，你肯定还是不愿意的嘛，你觉得把你自己的手砍掉了，所以这个执着点可能不是那么小的范围哦，大部分的人啊，所以这个要实用，结合使用，你自己要真正的意识到，你实际上心里认为的人我肯定是有你的色身的，你自己的身体难道不是你？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别人啊？好像这样的执着点的人还是属于比较少的范围，是这个意思。好，继续问。
还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我执。这个我执是不是因为我们相续中因为对事物错误的一些认识，然后不断的坚固而形成？
那这个还不是，这个我执啊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我们先有了我见啊，和我见这两个如果能区分就很好懂了这个问题。那大家想到说我见是什么呢？就是认为有我们自己的五蕴身心上头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我的见解。所以我们现在闻思的时候呢，去破的时候，其实都在破这个我的见解，把它拉到了或者把它回归到了无我的见解当中。那么如果有了这个我见，就会产生我执。那这个我执的特色又是什么呢？对我升起了一种很强烈的执着，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了是执着的那个点了，啊，就是执着的点，一个是见解的角度，一个是执着的角度，这个就是区别。就是首先有了我见，然后就会升起我执，所以这个我执不是源于对其他的法的执着而有的执着的概念，就是对这个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固有的执着，认定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点上产生的执着，这个就叫我执。有了我执，就出现我所执，就是比如说这是我的电脑，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车，这个就属于我所执。所以由人我的见解升起我执，有我执必定会有我所执，有了我和我所执，它全部都是源于这个我作为根本的啊。那么有了我和我所执，就会起惑造业啊。那么有了惑，有了业，后面就会出现轮回，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是这样一个关系。
我是觉得，就是刚才师父讲的有点像那个十二因缘，但是就说最近在读那个金刚经，觉得金刚经和这个中观还是有点相近的，特别是它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为什么现在心不可得呢？
你当下的这颗心，其实它具体的话是有观法的。那对于《金刚经》的话，不同的高僧大德去解释的时候呢，对于现在心不可得的话，它有不同的一种这个帮助你去切入到它那个当下即空的那个意义当中去。那有很多方法。如果是禅宗的祖师来解释《金刚经》，它就有禅宗的那种当下这个念头，其实当下你也找不到它的真实的体的这个角度可以分析。那像咱们仁波切的话也讲过金刚经，像仁波切的话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心不可得，它也是有它相应的分析方法。这些的话你可能需要去参考一下高僧大德的他们的这个注释来帮助你理解的话，你就会好懂了。其实就按照我们现在简单的咱们学习中观根本会论啊，虽然说呢还没有完全的直接去抉择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专门有一品去抉择这个问题。但是你想想，其实我们类似的那个分析方法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二品学到这个已去不能去，未去不能去，正去也不能去。那正去的话，因为除了已去和未去找不到一个正在去，这个方法都可以破掉现在心不可得的这个思路啊。你就是咱们大家学多了之后举一反三。想想之前那个三十的这个问题怎么破，其实现在心不可得就是破现在时，破现在时的方法中观根本会论是所涉及到的。只不过呢你现在呢直接针对于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心的问题的现在心不可得，其实就是破现在时不可得的意思啊。举一反三，慢慢的就好推了，一点一点来。问的还是蛮好的啊，开始有思维了，就自己的思路。那另外一方面我说呢，其实金刚经跟中观不是有点像，它就是般若。金刚经本来讲的就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嘛，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指的般若的意思啊，所以它本来就讲的是中观的内容，只不过描述的方式的话是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古文的那种方式方法来进行描述的。然后刚才提到的说说到我知，你说觉得像讲十二缘起是这样子的，讲的第一支的无名支第一支的这个无名，它跟十二缘起的话，十二缘起是什么？无名生行，行生识，它是那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这个地方主要分析的就是无名的这个本身，你首先呢升起了我见的时候，这就是无名的体，由我见产生的我执，就产生了执着了，这个实际上就到了后位的那个贪嗔的这个，所以它跟十二缘起之不能完全就是说这个一模一样的，它还是有它不同的那个点，不同的这个点，但是的话它是确实是属于我们说这个十二缘起之的第一支为什么是无明呢，就是对万法的本来的这个真相没认知而反而呢错认，就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说那个我见的话就是对本来是无我的，他却认为有我，这个见解上认知为有我，这个就是根本无明，是这样的。后面的话就是源于这个由我见出现了我和我所知，然后产生了业惑烦恼，那个直接的话实际上是体现出来我们后面就出现了这个爱取啊等等的这些法，你肯定是有轮回的，是这个意思。不完全一样。再去多学学就好了。但是我们中观根本会论的二十六品就是学十二缘起智的，还会学得到还会学到。其实这些的话不是说你们大家一定要不能够要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啊，不要老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智慧不够啊，我为什么听起来总这么费劲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原因，不是大家智慧不够，就是你们需要有一定的文思的量就好了。它这个量少了点，就现在所学到的内容呢就只学了那么一点点。你像我们根本会论到第九品，我们现在也只学了三分之一的部分，等到你一步论点，就是仅仅就是这一步论点学完的话，你们之前提的这些问题可能后面你们会觉得都不是问题的，是这样就是量到了就没有问题，你们本身的智慧都是没有问题的，肯定能消化，是这样的啊。好啊，再往下，
谢谢。仅仅上是三八地堪布，就是在本堂课当中，就第一个宋词， 讲记当中有一句话我不太理解，就是在这个205页的这个第一段后面，就是这里有一个就是因此，无论四大在后在前都无法成立人我，虽然它可以成立其他所受法，却不能成为人我的施设处。然后关于这个就是四大可以成立其他所受法，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这个四大嘛，就是这个音色，它和这个粗大的那个果色的关系呢，就像一粒米和这个一袋米的关系，就是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成立所受法，能这样理解吗？
哎，对，就这个意思。大家的所受法就是这一二等诸根苦乐等诸法，它是可以成立它的所受法的，因为它就是音色和果色的关系，所以四大的音色肯定是能成立果色本身，但是没办法从前后的角度去成立人我的本身，是这样的。好，接着往下问啊。
好，阿弥陀佛，顶礼创世三宝，顶礼法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修世俗这个慈悲菩提心的时候，怎么和空性见来进行圆融？我们老是圆融不到一块儿，老是就感觉，一过空性就感觉这个悲心就减弱。阿弥陀佛，请法师开示。
这个问题其实也问的蛮实用的，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初学者的话，在最初观空性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落在无边的，因为我们这个分析的方法就是像今天最后一个颂词，大家也意识到了，我一直在用无的分别念来对治有的分别念，虽然到最后我们还要达到一步，就是连无的分别念也隐没，但是现在作为初学者的话，其实他达不到这个量，他很多时候都是借用无的分别念对治有的分别念，就是说以前认为有我，现在知道是无我的，以前认为万法是存在的，现在知道万法是不存在的。所以当你有点偏坐在无边的时候的话，这个心态中就是安住在什么都没有的那个状态，所以这种什么都没有的话，它不起功德。什么都没有跟名言当中呢，它的缘起性空的这个见解呢还有一定的差距。因为我们真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在抉择名言当中这一切万法的话，它不仅仅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没有，它还有它如梦如幻的显现。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感觉说我串习空性的时候会觉得悲心减弱，那个时候你就要去再去反过来去串习如梦如幻的缘起法则，因为显现的缘起法则和这个空二者的话是一体无别的，还不是两个法扭在一起啊，并排在一起来安立，是一体无别的，就这个方面你还要再去思维，就反过来去思维有边，但是最终有的话跟之前你们认定的有是不一样的，以前认为是真实有，现在的话知道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有，如同水月，这个见解要再去说。而呢名言当中呢，虽然我们经常用如梦如幻这个词，但我们前面也曾经着重的强调过，这个如梦如幻的话，从它具有如是的因缘产生如是果的角度，它真实不虚，还是如梦如幻是真实不虚的哦，是真实不虚的。而且的话对我们名言当中所有的众生，其实的话乃至于修道位菩萨都会起作用的缘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业因果的这个束缚，虽然它本体如梦如幻，我们自己也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它会受业因果的束缚，所以你在这一点上的话还要再去圆一下，它就不会有那种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断空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心里面说为什么我会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好像悲心也不起了这个实际上是有点偏弱于那个断的感觉，但不要紧张啊，这是正常现象啊，正常现象，修法过程当中本来就是这样子过渡过来的。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还要讲一下真正的修出空性的智慧的时候的话，它对于众生为什么会起现大悲呢？是因为他真正修出空性智慧，是他完全能够感受到呢一切万法一个方面 实际上是没有我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一切万法都是无梦如幻，轮回的本身其实也是无梦如幻，轮回实际上只是一个本来本无而有的一个迷乱的一个像一个迷梦一样。那么现在众生呢，把它执着为实有啊，将它执着为实有，在当中呢徒造恶业，就是你们你看今天我们不是举了那个蛇的例子吗？大家那一段的话，你自己感同身受啊，就是说那一段就是这个人他最初以为这个绳子是蛇的时候，他好恐惧。那我们坐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觉得他的恐惧完全没必要？对这个人能不能生起可怜心呢？你是不是有那种意乐，很想告诉他你不要怕，你这个恐惧是白恐惧的？他不是当时吓得不行了，有些人可能吓昏过去了，有些人的话吓得以后就开始产生那种这个自卫的那种心态，就想拿着这个什么刀子呀棍子呀想去打。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人的这个动作都是无意义的啊，白做白害怕，然后呢白去造业？其实真正的证悟空性的修行人，他的眼睛里面看众生就是那个感觉，他自然就会升起悲心，他觉得众生好可怜哦，迷在那里，把本来没有的东西认为是有，然后原来这些有的东西徒造恶业，白白担心，白白的在轮回当中产生各种的贪嗔痴分别啊，产生各种的恐惧啊，产生各种的患得患失啊，对于本来没有的这些名闻利养的得失，然后的话在里面圆得特别深，就是那种感觉，你会升起一种强烈的大悲心，特别想把它解救出来。但是啊，这个我是用嘴巴上说的哦，没有出来哦，真正修出来是感受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玩意儿的话，用分别心是想不出来的，就是自己的修力增上了，对空性有所体会的时候，你自然对众生就会出现大悲，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只是在描述这个过程，不代表说我嘴巴讲出来我就有这个过程。那我们明白这个过程的话，可以起到一定的鉴别作用。那现在呢，作为大家作为初学者，刚刚圆空性，偶尔有的时候产生的这些偏多于显或者偏多于空的那种感受，倒也是正常的，自己稍微要去调一调就好了。如果是觉得好像空和显没有关系的话，那我倒觉得不要过多的多去圆这个空性，其实我觉得就不着急了，多去修大悲比较好，就是多去串习菩提心，多去修大悲心，多去在实际生活当中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的话会有法喜充满。然后的话等到一定的再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你再去圆悲心的时候，你会发现空和悲其实这两者确确实实的话是分不开的，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过程吧，急也急不来，而是一种过程不着急非要现在刻意的去一定要在那个上面我想出这个结果，其实它也是需要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它这种修的那个量的话会自然体现的，是这个意思啊。好，再往下，抓紧时间哈，快到点了。
那么法师的感恩法师，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神十一神日当中，就是破人无我的时候，人无我破掉了，就是我们不存在了，那相对的无就是无我而不存在，那是不是就是指这个神自已经不存在了，这个神自也不存在啊，是这样这样相对吗？
这里还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绳子不存在，就是你知道的话，其实绳子上本来没有蛇，就最开始的话你认知到了这个以为有蛇的话，现在知道是没蛇的。那么既然这个蛇本来就不存在的话，所以去界定它无蛇的那个分别念也是不存在的，是这个这样子，对，还没有到绳子不存在的那个角度。绳子不存在是从法我的角度来讲，这个地方呢，这个有我不存在，所以与他关带的无我不存在的无我，是针对于人无我的这一点也不存在是指的是无舍的那个分别念也是不存在的。能反应过来吧？有舍的分别念没有了，无舍的分别念也是没有的，都是在舍上来源，是这样子的来做对应。
还有感恩法师。第二个问题就是，学那个宝性论说到了菩萨或者菩提古位，都是都发众生认知什么？才能让我们痛苦吗？那昨天开法师的开上师讲课，就是回忆那个法王罗日宝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悲伤，看到好像上师也很痛苦。然后说生死没有生没有死，在他们这个境界当中，那这个是因为上师日令法王罗日宝，是这种产生的这种思念上师的恩，还是其实上师还有疲劳，还有感受，就是还有就是怎么就是我这个也不那么好，就是怎么说怎么形容法师。
这个问题的话倒是问的也蛮好的，但是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凡夫人的这个分别念呢，都是落在这个有无的二边系轮当中。当我们说菩萨没有生，实际上没有生老病死，然后呢是在迷烟中实现的生老病死的话，好像我们又觉得菩萨可能就没有任何的情绪，菩萨应该没有那个悲伤啊，没有这个喜怒哀乐呀。其实这个是我们凡夫去理解菩萨应该是这样的相状，那我们理解这个相状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有点落在有点像那个无情法的那个状态当中。我还要再提醒一下名言当中呢，我们可以说菩萨是示现，但是菩萨所示现的这种喜怒哀乐是他真实的情感，他真实的情感，只不过因为有空被摄持的那个力量，所以说他们是一种视线，或者说是一种如梦幻的，但是的话这个情感依旧真实啊，这情感是真实的，也不可能说自己的单根本上师即便是道友们现在法理懂得多了有些呢说的时候呢就只知道词面的意思，但是呢实际上是体察不到它真实的内涵的。有一些是呢地上菩萨的那个境界，我们用凡夫人的这个心识的话很难去感受地上菩萨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我还是说一句最简单的话，地上菩萨绝对是不会说是没有任何的情感的那个波动，或者说就像无情法一样无情无实，没有喜怒哀乐，没有痛苦哀伤，不可能的。那这个跟无情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的话就又跟我们凡夫人带着烦恼情绪的这种情感又有区别。我只能大概给你们这样去做一下简别吧，就是给它塞一下塞一下，就我们相续当中带有自相烦恼的这些菩萨确实是没有的，但是菩萨显现出来的就像你们这里说的什么眷恋也好悲伤也好，都是具足的，而且是真实的，而且是真实的。所以这个自己的当恩上师示现圆寂这么多年了，上圣波切在一想到上师曾经曾经跟着上师一直上师的那些经历，上师还是很难受还是忍不住有想流泪的我们道友的话听到了也是这样，这个是一份很真实的乃至于地上菩萨一定也有。你们不要觉得地藏菩萨就没有感情了哈，感情这个词不是专指的烦恼所摄，也不能够单单说用一个就是没有情绪的话就代表的说这个才是菩萨的境界。我不知道用什么样比较贴切的这个词句形容可能比较精准，但是的话那个就是反正咱们初学者就想着说菩萨就不会有喜怒哀乐，那些想法都不对哦，先给你们提醒一下，你们先再多学了以后在大乘的这个法义当中还需要多去串习的话，可能以后慢慢的会明白吧会明白他还需要一些区分，是这样子的。我记得以前像这种问题也算是个老问题了，以前的话有一些弟子上师圆寂了之后他们还在问上师圆寂了我们该不该悲伤啊，问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无语，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修行的话就纯粹变成了，好像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无情识的东西，然后只是按照经教当中所描述的观点的话来让自己可以哭，可以不能哭可以高兴不能高兴啊，这个自己真实一直上师这么多年，上师对我们有如是法恩，自己的一些自然真实的那个反应就给遮止掉了，我觉得这种是特别可怕的一个特别可怕的一种这个假释的阶段吧。这个还是不是很对劲儿的啊，就是不是很对劲儿。修行的话也是一个真性情啊，我们的信心来源于真性情，我们的那种想归投三宝的心就发自于自己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渴求，不用用其他的东西来去造作，来去改变，来去刻意的调整，那对，我觉得就是有点麻木的那个感觉，那个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还挺普遍的。所以有时候大家呢当时学法师确实需要有智慧，也需要有真正的要学明白，我们现在都在努力，对吧？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在很努力的相信这种真正的禅习，对法我到底法是什么，什么怎么回事，讲的是什么，相信中的这个证件。但是的话确确实实在有些点上就是很多时候佛教徒都是什么呢，法是这样讲的，我就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这个圆取的话，这个方法以后真的不能再用了啊，这是一个误区。有很多时候的话，法更讲究的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是否有这样的感同身受，一种感受是你心的一个状态，还是自然引发的，还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可能我这么讲，就是有一部分人更加的听不懂了，这个就那就忽略不计吧。反正跟大家先交流这一点，大家慢慢去体察。但有的时候的话，我倒还是觉得我们在做这么多的佛教徒，你们修的自然一点，放松点不要去。就是全部都是用法的条条框框的话来一条条去对，你自己去真实去体察你自己真实的那个感情，其实这个东西的话是它本来有的，是我们学法之后的话自然出来的反应，它这个东西才是如来藏本身的一个就是往外投射的一个显现，那个东西是要的哦，不要遮止那个。你比如说你源于某件事情，你升起了一种情感，升起了一种意乐，升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我用这个感情或者用个什么词来形容，那个东西其实不用特别去遮止，它很真实，它就是我们修出来的这个状态。只要没有对你的修法或对你的这个像比如说增长烦恼的方面起到很大的那种障碍的作用，干嘛要去挡它呢？它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情感流露，这个修行是很重要的修行确实要讲究真心情才能修得出来就是你的法性跟这个真心情本来就是一体无别的，所以不要刻意去遮障它，好吧？好哦，今天到点了，那我再下一个道友再一个问题，好吧？我们还是按时结束我老拖堂有点不太好。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三宝。这次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我嘛，就是说，我们这个四大假合，它都是如梦如幻的存在。我们这个心识，它也是如梦如幻的。那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那我们就是这个，人死了以后，那这个。转生就是说，我们这个转生以后，那这个心识，它是一个呗。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在死了以后，这个投生的话，就是转世的话，这个心识是一个呢，还是多个呢？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心识呢，也不能说是一个，也不能说是多个，它是一种那个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一个有它的同类相续的这样的一个，就像那个河一样，它有一个同类的相续，刹那刹那生而寂灭。那在我们轮回的业缘没有断尽之前的话，你的心识就会有前前生后后的这种持续性，然后终止不了。所以才会有你一世一世的 转世的那个现象出现，它是这样的。所以问题问的也蛮好的啊，都是思维过的，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就会思维了，然后的话问题都跟我们所学的内容有一定的关联，这是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它确实就像你想的，它是也不是独立的一个，它也不是多个，它只是一个同类相续，刹那生灭的持续的一个法，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再问，那还有问题的？
阿弥陀佛，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最近网上说那个，就是那个西藏生死书那个作者的那个作家那目前不是圆寂了吗？那有说那个咱们那个法王如意宝他是毗卢遢巴那个转世那个。这个所讲的目界也是毗卢遢巴的转世，那就是在这里，就是我就是很心里面就是有点迷糊，就是说有点思维的，就是想不过来，不明白这个道理。阿弥陀佛，请法师开始。
这个问题的话，当然一方面啊，我们说作为一位这个特别殊胜的这个善知识呢，世贤圆寂啊，当然咱们作为后学弟子来讲。临时呢念一些普贤行愿品啊，一起发愿啊，这个祈祷那个大善知识的话，以后能够尽早的成愿再来，这是自然是有必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说的索迦仁波切也是六耳喇嘛尊者的转世呢，我倒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说法，但是我不纠结这个说法。我自己啊，可能有点太孤陋寡闻了，平时老是闷着头，就是在学院里面听经闻法的，就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这个熟悉啊。那我是没有听过这个讲法。那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就是不管这个讲法的真假，现在呢，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是的话，这种说法呢，我倒是不纠结。那我直接解决你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是比如说你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说法王如意宝呢也是六耳喇嘛尊者的转世，尊者仁波切也是六耳喇嘛尊者的转世，那怎么会有两个转世呢？其实这个很好懂啊，你像前几年上师讲了四年的金刚庄严论，就讲到呢佛陀的化身。那你们应该要知道，现在的话2500年前所实现的，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所实现的，具有32圣相好的这样的啊，金刚菩提座实现成佛的这个就是化身。那以大家是汉族弟子都熟悉这个观音菩萨普门品，那么我们都知道佛陀的化身它会实现呢各种各样，会实现佛，实现菩萨，实现婆罗门，实现普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身份，乃至于实现旁身，甚至于还会实现无情法，像这个入行论里面讲到的这个舟岛桥梁都可能是佛陀的实现来利益有情的，对吧？所以化身的特色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的那个意思，你懂了吗？天月就如同像佛的法身，那么每一条江河当中只要有清净的水，只要因缘具足，它就能够显现出一个水月，那么这如同佛陀的化身。那有多少条河就能同时现多少化身，有什么纠结的呢？所以在真正的就是我们说高僧大德所证悟的实相的话，其实都是法性的唯一真如，那么就是法身的这个境界。那么在末法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有这个弟子众的因缘，众生的福报够，然后呢与这个聚缘的这样的话，那么会实现不同的化身相，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形象来利益众生。又有什么觉得好像想不通啊？其实没什么想不通，你要能想得通千江有水千江月，你就能想得通，同时的话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化身来利益有情，甚至于不在我们这个插图，在其他的插图可能还有呢六耳喇嘛尊者的各种化身在利益有情，都是有可能的。跟你讲的是见解和思路，至于你落到具体的这个事情上这种讲法的话，倒是我不太熟悉，但是的话你们如果见解懂了，像这些现象就不会很疑惑了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阿弥陀佛。那我还有问题，就是说
最后一个问题了。
好的。 就是说在我们众生面前显示的就是化身，但是那就是说在我们世俗界来说那是两个化身，那就是两实，他用两个实来投生吗？阿弥陀佛。
这个的话，那你觉得佛陀显现无量化身，佛陀就必须要分出无量的心识才能够投身出去吗？菩萨是怎么到世间来的呢？他不是源于业力啊，像我们这样不由自主的这种投身的方式，这个识投胎的这种由业而转的那个心识投胎。我这个地方的话是心识跟智慧，发愿力是一种解释，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这个道友他的可能问题点上不是道友的这个本身的他有问题啊，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学这么多。对于心识我们一般是界定在轮回当中的众生啊，就用心识这个词。智慧我们一般是说当修行人已经超凡入圣了以后啊，就成为像菩萨呀，在咱们名言中你们喜欢把藏地的这些修行的这个修有所成的修行人叫活佛，叫什么都可以，随你自己意愿啊。那他的这个的话，心识实际上是一种智慧，你要去区别心识的特征是什么样，智慧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如果给你推荐的话，还是上师前两年讲的金刚庄严论，比如说去单独看一下第十品，看一下佛陀的这个五种智，他的那个力量，你就不会再想着说这个菩萨怎么样分出了多个心识，然后一个一个把心识投胎到哪里，你就不会有这种分别念了，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当时听了之后，我当时觉得有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那个感觉，识和智的区别分清楚，你就不会有这些疑惑了，好吗？
阿弥陀佛，刚刚看
好的。好的，阿弥陀佛。问题问的都很好啊，我也很欢喜啊，道友们现在问的问题质量越来越高了，是好事情。然后呢，借着这些问题再把这个讲出来，对大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你们好好学啊，好好学，要有信心，要经常祈祷上师，然后呢带着兴趣啊，常年如一日的坚持，稳重是最主要的，要有一个坚韧性，耐得住寂寞，耐得住长期学的这样的方式，后面一定会有圆满的所获，是这样的哈。那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导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文字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